标志呢，就是一方面国家发展很快，另一个方面呢，我们现在差距很大，是吧？城乡之间、区域之间还很不平衡。那么这种不平衡呢，就导致着人们这种诚信就出现问题。说解决诚信啊，现在不是出现了很多食品安全问题吗？这些食品安全问题说是道德的滑坡、诚信的缺失，后边有什么？当然有执法不严，是吧？执法部门不作为的问题。那么更根本的原因还有经济发展不平衡，那些落后的地区或者说一些这个不法的一些商贩，他觉得没有想到这个社会的一些成果，所以呢他就极力的是吧，通过不择手段的来解决他的致富问题、暴富问题。如果大家就生活比较好了，能够在一个比较好的环境发展的话，它相对就好一些。所以还要从经济发展上这个原因上去找原因。所以这是啊，认识国情是吧？不是妄自菲薄、自甘落后，也不是要脱离实际、急于求成，而是呢，把它作为推动改革发展的一个依据。这是啊，这个第二。第三个呢，经验呢，就是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胜利成功啊，90年的历史啊，就是一部解放思想的历史，啊，观念要突破，要勇于理论创新，这也是共产党的一个基本的经验，或者说是一个法宝。这个新时期啊，胡锦涛说呢，解放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法宝。大家知道，毛泽东当年总结民主革命胜利的时候，曾经提三大法宝。是吧？武装斗争、统一战线、党的建设。那么后来呢，就不怎么用这个词。那么现在呢，又强调说解放思想是个法宝，就可见它的重要性。啊，我们的你看，想想我们一系列的重大道路的开辟，像农村包围城市也好，我们中国特色社会道路也好，都是解放思想的产物。不能够到书本上去找答案，只能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跟中国结合起来，开创自己的路。当然呢，我们说呢，解放思想也不是头脑发热，也不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，不是盲目蛮干，而是要掌握好这个度。什么度啊？就是解放思想跟实事求是联系起来。刚才呢，就这一点呢，必须得跟认识国情联系起来，就看到我们现实情况，从实际出发来制定一些政策。现在有人经常提出来说，中国为什么不能搞多党制啊？说为什么不能像西方那样去搞选举啊？我们说呢，大家光看到西方的民主选举了，没有看到他们背后还有很严格的这个法律的程序的支撑，程序也非常严格，是吧？法治意识也非常强。那么在这些方面呢，一些发展中国家是不够的。你看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搞那个照搬那个选举，选完了以后没有一个太平的。为什么选完以后他那个失败的人啊，他不像那个发达国家这个坦率的承认说选举失败了，恭喜那个胜利了，没有，他说我没失败，说你舞弊了，要不就不下台，就两个政府一块成立。你看前一段科特迪瓦那个，本来败了那个总统，不要我还继续就职，新的也要就职，这一国两主弄成是吧，打半天最后还得外国人帮忙把那总统抓了是吧，然后才能够安宁。其他你看一些国家类似的会都会有，这就是说你光表面上照搬那些形式，没有考虑你的国情，没有考虑的你有没有那个选举的条件，单纯的照搬一些模式是不行的，必须得考虑实际。因为还有举一个生活当中的例子，我记得现在我在这个美国访学的时候啊，就是在那个伯克利的那个小镇啊，看到他们那个公共汽车啊特别宽大，这个残疾人出行特别方便。你看我们要去坐那公共汽车的时候啊，哎，一看有残疾人来，他推这个轮椅车先排在前头，而且那个到了那个公共汽车，看到那个有残疾人轮椅车以后啊，他停下来以后啊，他那个门很宽，然后有个斜板翻下来，哎，那个残疾人先上去，哎，大家人再跟着上去，所以他们出行很方便。我就想，我们中国有6000-7000万残疾人，能不能出行也这么方便啊？你像北京，这公共汽车正常人还挤不上去，是吧？你再弄个斜板，那还不整个就是个停车场了。所以你看，我们的公汽都没有那个斜板，为什么？他国情就是这样，你没有办法，是吧？这么多人，所以呢，很多事情啊，只能从实际出发，你照搬一些是不行的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这个解放思想要跟以人为本统一，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解放思想，我们说我们一直是强调解放思想，开辟了中国革命的道路，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的道路。那么这个为什么又能成功呢？它是从老百姓的实际利益出发的，它是由价值判断的。你如果脱离了这个实际去解放思想，那就老百姓就不认可。为什么农村包围城市这样一个道路是一个解放思想能够成功啊？它是解决了老百姓的土地问题，是吧？那么武装斗争、根据地建设、土地革命，这是武装农村包围城市这个道路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内容。它通过这个内容让老百姓从中受益了，所以你才得到老百姓的支持。所以这就是有以人为本的问题。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道路为什么让老百姓富裕起来，是吧？不是光看光喊空洞的政治口号。所以现在我们贯彻以人为本也是这样说，解放思想如果说不从以人为本出发，说我的领导干部思想解放了，我修个办公楼跟修到跟天安门城楼似的啊，要不就跟美国白宫似的，那就解放思想了。那老百姓的住房解决了吗？有些人讲这个以人为本也不知道上哪去找。我们讲以人为本核心的是说是老百姓的利益。那么现在我记得有一个例子，说是到一个乡镇去调研，说我们这儿要以人为本，以什么人为本啊？这个我们这儿以工人为本还是以农民为本啊？经过镇党委经过慎重研究，决定以外国人为本。后来说怎么会提这个口号？说我们这要发展必须引进外资，引进外资要让外商进来，把外国人照顾好了。那你这不就把好经给念歪了吗？外国人照顾好了，那中国人呢？发展的根本目的地还是要解决老百姓的生活问题。所以说我们共产党之所以成功，就是说在解放思想的时候是始终考虑让老百姓受益，是吧？赢得老百姓的支持。那么第三个呢，就是这个科学发展，就解放思想的时候要尊重规律，发展规律。我们有这个教训，文化大革命或者说是大跃进，那个就是违背了规律，是吧？人有多大胆，地有多大产，也是解放思想，但是呢违背了规律。现在有没有规律的问题啊？不科学发展的问题啊，是吧？本来说你这个动物它也有它自身的一个繁衍的这个规律，你改变了，改变了，那你能有好下场吗？本来说比如说牛呢，它吃的是草，挤出来是奶啊，结果你为了让这个奶的品质高，改变它的规律，不让它吃草，让它吃肉，还有让它吃骨头，最后连什么骨头都吃，连同伴的骨头都吃了，结果他疯了，啊！这疯牛病怎么出来的？那就是吃了同伴的骨头，对不对？他有这种病菌改变了他的基因，结果那牛疯了，人能吃吗？人吃了，人也疯了，啊！所以你改变了这种规律啊，不符合规律的东西，最终会要受到惩罚。所以你这个想法呢，思想解放要跟科学规律。我们共产党这个历史上是吧，有这个成功的经验，也有失败的教训。当然在解放思想的时候，有这个观念创新的时候呢，也不是说闪亮个思想火花就完了，最后要形成一个指导思想，要形成个理论体系，要进行理论创新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当中有两次历史飞跃，第一次就是形成了毛泽东思想，第二次就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。这就是啊，就是我们解放思想和理论创新的问题。最后一个问题，最后一个经验就是啊，正确处理改革发展问题的关系。就新时期以来，我们积累的一个经验，就是要正确的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。就是说，在现在我们能够改革取得成功，是吧？取得成就，很重要的就是因为有一个稳定的环境，是吧？避免了一些转型国家出现的政治动荡和经济严重衰退的这个局面。所以这个国外的学者啊，都在总结中国模式，总结中国的经验。比如说俄罗斯的学者，他跟中国和前苏联和俄罗斯相比，他们就知道中国至少有三条经验是值得他们学习的。第一条是什么呢？就是进行意识形态的工作，就是说，说中国领导人在改革开放之前呢，进行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配合工作。什么意思？用我们的话说，就解放思想，特别是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，解放了人的思想。没有这种意识形态，任何事情都很难做成， 因为要发动大多数人呢，必须思想上要解放，思想上要统一。我们通过这个呢，统一了人们的思想，是吧？才有了改革开放这种新道路的开启，这是第一条。第二条呢，他认为呢是很重要的，就是中国的改革是土生土长的，特别是跟俄罗斯相比，是吧？俄罗斯啊，这个在解体的话，曾经照搬西方的这种教条，是吧？以为学了西方的经济学，照搬西方的模式就能够发展，结果是吧？经济出现严重的衰退，啊，俄罗斯那个大国地位啊受到极大的削弱，他想一步是吧休克疗法，结果呢，欲速则不达，而中国呢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的，是吧？他们叫土生土长，我们叫中国特色，啊，我们自己走新路，所以中国共产党你看成功啊，都是走自己的路，照搬别人都是不行的。我们讲遵义会议，就是因为走了自己的路，没有再听共产国际那种下派人，所以呢我们成功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也是我们自己进行改革，没有照搬苏联，也没有照搬美国。第三条呢叫慢慢来，用我们的话说呢叫渐进式改革，啊，这个确实很重要。中国这么大，急不得，当然也慢不得，是吧？太慢了也不行。所以老子有一句话叫治大国如烹小鲜，啊，现在越琢磨这句话是耐人寻味的，很意味深长，很值得我们借鉴。就说这个烹小鲜啊，就是这个蒸小鱼啊，搁在锅里头啊，你不能老翻，翻来翻去就翻烂了，啊，你也不能大火，你大火一弄啊，它就弄烂了，只能喝鱼汤了，啊，你只能文火慢慢的炖才能入味，啊，大国也是这样，经不起折腾，啊，只能慢慢的一步一步的。谁能够想到说30年后中国能够成为世界经济总量，经济总量占在世界上排名第二，那这都过去都不可想象了。因为文革以后我们的经济都到崩溃的边缘了，是吧？30年按说是不长的，是吧？资本主义发展经过了100-200年的时间，我们相信再经过100年，那么中国就会更强大，是吧？我们不去挑战任何人，但是呢中国会真正摆脱这种不发达的状态，这就是靠慢慢来。看似很慢，但是呢，实际上啊，是正好是循序渐进的。那么要想保持这种稳定，是吧？很重要的就是要必须有坚强的领导核心。所以我们说，为什么要坚持共产党领导啊？那么学习共产党90年的历史，最后的落脚点就是要呢，坚信呢。只有共产党的领导，是吧？中国呢才能够繁荣富强，这绝不是套话，这是从现实的需要来讲的。比如说建设现代化需要一个方向，需要维护国家的统一，需要维护社会的稳定，都需要一个政党。你像民族这么多，是吧？发展这么不平衡，没有一个核心的力量，像邓小平说的，你抓一部分军队，他抓一部分军队，那就乱起来了，是吧？你看其他那些国家乱不都是这样吗？谁都可以抓军队。那么现在我们军队在党统一领导之下，只要这个党不出问题，就不会出问题。所以说，坚持这个党啊的领导，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的口号、政治的需要，它是从整个一个民族的这个前途和未来来讲的。如果这个党不能够领导，如果国家动荡了、民族分裂了，受罪的首先是老百姓，对不对啊？你看那些国家动荡的，首先是难民，是吧？首先是老百姓嘛，当官的他还是照样可以住别墅吧，是吧？你下台了还可以弄个海滨度假村去住一住吧，对不对？老百姓上哪只能住帐篷，对不对？有时候帐篷你都住不了。所以呢，从这个老百姓的实际利益来讲，还是希望社会稳定的。这就是啊，今天呢，结合建党90年的历史，谈了一个辉煌的历程和基本经验。谢谢大家。
刚才王老师呢简要的概括了我们党的这个产生的背景、重大转折事件，同时系统分析了我们党建的这条基本经验。应该说这个报告深入浅出，案例非常生动。王老师呢又有幽默风趣，娓娓道来，思想非常深刻。我觉得呢，共产党这个成长发展呢，它是与我们的党的方针政策以及渗透到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，实际上与我们的每个人的成长发展都有好多共通之处。 你像一个人的成长，还有共产党这个团队的成长和发展，我觉得包括这个王老师总结的这条经验，科学的思想理论武装，开阔的国际视野，善于把握规律，科学判断形势，富有创新精神，不断解放思想。实际上我们每个人，包括每个大学生老师成长的过程中呢，也需要把握和关注的几个关键点。确实我们党呢，在改革发展的过程中，它是一个不断成长发展，不断走向成熟稳健的一个政党。在改革开放这个当前的关键时间段呢，我们党面临了好多重大理论和时间问题。刚才王老师也非常总结了一些重大问题。我觉得归根到一点呢，确实要有坚持一条道路，坚持一面旗帜。这条道路呢，就是中国特色社会的发展道路，这面旗帜呢，就是中国特色社会的旗帜。这不是我们打不打的问题，而是西方国家和这种国际竞争的环境和思想文化多元化情况下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是走这条道路，举这面旗帜。现在我们高校呢正在开展创新征用活动，包括好多老师和学生有不同的思想认识问题，我觉得也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过程。创新征用是一个过程，一个学习教育的过程，一个长期的战略任务，也是我们每一个党员每一个学生的一个不懈的追求和我们的目标。创新征用活动，高校的教师呢，在这个过程中呢，要不断地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，准确把握时代要求，努力做知识创新的生力军，教育创新的先行者，先进文化的引领者。引领是我们的高校师生，要有这个既有高素质的文化，还要有精神先进文化的引领作用。为了我们的迎接建党90周年，为推进学校的改革发展贡献了我们每一个师生的聪明才智。最后，让我们再一次用热烈掌声向王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。